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继续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分别是著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站长好，陈涛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中文电台主持人陈涛，欢迎陈涛。
小袁好，顾博士好，大家好，大家晚上好。
我们先讲世界杯，哈哈，因为现在没有别的节目在专门谈世界杯。那世界杯经过前面一段时间的小组赛，现在32强已经出来了，然后今天还举行了。昨天就举行的时候，加拿大那个进了16强，然后今天举行了3场。一开始日本对巴西领先，后来被巴西2-1干掉，然后两场那个点球大赛是蛮出乎意料的，就是德国跟那个荷兰都被弱队给干掉，对吧？那个对世界杯两位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见解？有，顾博士，你看世界杯了吗？
我看了看，我觉得当时我还挺看好日本队的，但是日本队他有一个最后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就是他的身体还是不够强壮。就是你看他打这些欧洲队，现在巴西队其实也欧洲化了嘛，最后一看落后了，对方就开始上蛮力，就顶着他的这个中卫搞啊，就像。还记得我们中国队以前打亚洲队，就有一个什么特长，叫下底传中，头锤攻门，是吧？其实对方对付日本队基本上也是这么靠，好像日本队还没有完全能够把后防线上这个，对付，如果对方就简单粗暴的搞，日本队怎么对抗，好像日本队还没搞定。包括上次世界杯，如果大家没记得，还没忘记的话，也是。日本队跟非洲队开始打，也是这个开始好像是2-0领先吧，2-1领先。后来非洲队着急了，就啥也不做，就直接每一次都45度传中，传着，日本队就顶不住了。这个所以说这个日本队其实踢的是很好啊，他能够跟自己的老师踢成这个样子，就说明已经很牛逼了。但就是问题，就是说他老师，你看现在也请了个意大利教练，对不对？现在他老师好像跟以前也不太一样了，所以说，但是德国队也是一个问题，德国队妈的，
就是
你看
德
这
国
个，
队跟荷兰队这个强队，这个出局还蛮可惜的感觉。
对，德国队也是一样的问题，就是德国队原来就是那个叫什么，硬桥硬马。就是大家往那里拼命怼身体，现在也不弄了，非要搞些什么扭扭捏捏的。你还记得吗？就是德国的最好的那个拜仁慕尼黑，曾经这个请那个著名的传控大师去教了3年，教了3年之后，这个整个德国队也变得扭扭捏捏了，所以说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风范了。所以这次很有可能，按照有人的预测，会东道主夺冠。因为如果像后
那
来
不
这
就
些，
算了吧？我这都，我觉
我跟你
得
说，
美国进8强就烧高香了，我操！
不是美国队打这种简单粗暴的，就是靠跑动啊、靠身体啊什么之类，这还是挺擅长的。就是美国队就是还是没有，
我
比
觉
如
得
说搞。
阿根廷或者法国进决赛这种还是蛮合理的，都
对，
很厉
但
害，对不对？
是这一次的话，其实，给美国队的机会也不错，因为你看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其实这次基本上我觉得有一个东道主，肯定是可以进4强的。
那就我就希望是美国吧，
对，因为巴西队踢成这个
加
样
拿
子，
大、墨西哥一样。
说实话，有可能也走不远，因为是历史上冠军都不可能。丢这么多球，被人搞这么多平局。
但阿根廷很厉害，阿根廷、法国都很厉害，
对，阿根
哪
廷、
个
法
肯定？
国 的确，
美国肯定打不过他们的。
那个挪威什么其实也不弱，但是现在就看了。
那陈涛呢？你觉得呢？
对，我还蛮同意这个顾博士说的，就是特别是关于日本队的，因为这场比赛早上我也看了一会儿，刚好下半场那会儿上去去大概看了一下，就感觉上半场的特别是后半段，日本队还一度控制了一段时间的场上局势，但是下半场一开始发现，哎，巴西队换打法了，不玩地面，开始搞高空轰炸了，然后立马那个日本队的。这个禁区就风声鹤唳嘛，就是下半场刚开始好像就要不是那个巴西这边前锋运气不太好，还有那个日本的门将的出色发挥的话，他们很早就会被那个巴西扳平，但是最后还是没能顶住巴西队的进攻嘛，所以就还是挺明显的，而且感觉日本队。在巴西发现日本该怎么打以后，他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防守上，然后整个下半场基本上日本没有什么像样的进攻了。那这个单纯一味的防守，不管是后卫线还是这个防守球员，他的这个一个是他没有这种进攻来做一个节奏的调节，再一个就是他的那个精神状态一直是紧绷的嘛，所以最后巴西在加时的时候就不时阶段就直接绝杀了。那也是最后日本的后卫线带球出现了失误嘛，然后被巴西前锋断了球，然后就最后被巴西逆转了。那至于另外两个球队，反正我的看球的朋友都说，这个德国和荷兰，真是演的很厉害呀啊！德国尤其是那个
演干嘛嘛？我觉得只能说是英歌里帆船啊，他的那个。但是这个小组赛就没有打的就不好，德国就是不该输的球也输了，对不对？
德国小组赛它是平了嘛，平了那个哪儿啊？所以确实是因为两个对手，实际上摩洛哥呢本身在非洲球队里面都算比较强的，因为它在北非那个区域，加上这个国家经济条件也比较好，所以它很多摩洛哥的球员都是在欧洲。进行的这种训练，所以整个摩洛哥这个球队，你虽然国家小，但其实实力是不弱的。只是我是没想到
巴拉圭
跟那个巴拉圭会打平。巴拉圭呢，它属于明显的是一个
英格里帆船，
对，守比较强，但是进攻攻击力相对弱的这么一球队。因为小组赛我也看了两场巴拉圭的，就觉得他们那个后卫线的。防守啊，还有这个协调性还是做得不错的，但是他的进攻确实比较乏力。但没想到就这么个球队，愣是把德国逼到点球，还有德国直接就点球出局了，所以还是比较让人意外吧。看看，而且我发现还有一个一点，就是这一次，
哎，那个伊朗进那个32强没啊？
对，32强的这个非洲球队的比例其实蛮高的。就是
不是就是伊朗有没进32强？
伊朗没进，伊朗最后被那个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那场比赛的平局给做出去了，刚好排在第九名，就是第九位吧，就是小组第三第九位，然后被弄出去了。但是就是
韩国运气不错，韩国是总共只得3分对吧？还是什么？
韩国就是1胜2负嘛，他只有3分，而且净胜球不够，所以他其实，在伊朗更早被挤出去。但最后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那场打平嘛，两个球队最后就都是4分，就刚好把
韩国进32强了吗？
没有，
韩国没进。
所以就是整个亚洲只有日本一支球队进了32强。
这么扯，全军覆没嘛？
对，全军覆没了，所有亚洲球队都没了。现在日本出局以后，所有亚洲球队都出局了。但是相对的，就是非洲球队表现非常好。非洲球队在小组赛只淘汰了一支球队，就是突尼斯队，3战都输了。其他的这些非洲球队，像什么刚果呀、什么佛得角呀，都。直接晋级到
对
南非这些都直接晋级了，所以整体非洲球队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南美也就淘汰了一支，好像我看南美就是乌拉圭淘汰了，然后欧洲球队的话应该是那个谁被淘汰，捷克被淘汰了。
啊， 好扯了是。
嗯，所以这次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感觉非洲球队还是挺猛的，在晋级32强的这个道路上，把亚洲的全部踩下去了。
这个赌球要有技术，我知道有的人要赌球啊，但是要赚钱还是蛮难的。
是，就你像今天这两场平局，要是都压到的话，那这个赔率就蛮高的了。
赚翻了。
对，
然后谁敢赌那个巴拉圭赢嘛，对不对？这种事情。
对，反正赌球它不算点球嘛，它如果只要是压到这两场都是平局，就算压中。整体我觉得还是，当然这个比赛还是很精彩的。今天特别是日本对巴西那场，我觉得整个比赛还是挺精彩的。然后后面荷兰这场晚上我看了一会儿，我觉得基本上，尤其是到了摩洛哥扳平以后就是荷兰，其实这样那场球是到下半场70分钟，荷兰才进了一个球，是他的那个前锋加克波进的。然后之后他就开始很保守了，他就不怎么攻了，然后就一直在防守，一直到加时赛荷兰都不怎么攻，都是让摩洛哥在攻。然后荷兰就感觉就是想去拖点球的那个感觉，但是荷兰历史上在世界杯参加80年的历史上只赢过一次点球啊。荷兰还真不像德国说以前觉得他点球很猛，荷兰一直点球都很菜，结果他还不思进取要去踢点球。
对，我在拉斯维加斯大赌场这个路过这个大屏幕，好多人看，正好罚点球，一波三折。我的这个，
对，
我靠，
他那个他们自己
又是飞又被人家扑住，我的
对，然后直接打出这个左边的立柱去，连立柱球门都没碰到，然后这简直是歪得太离谱了。
对，踢到人家怀里就算了是吧？
是啊，
这种事情。今天有一个新闻是郭文贵被判30年的，我不知道顾博士你看到的新闻，知道这新闻没有？
他那个 X 上面有人说，
对，
我觉得这个主要问题就是郭文贵这个人，他只适合在中国社会骗一骗，他对美国社会的了解还比较少。他里面有一些东西造的那些东西，是不是啊？当时这个 Joe Biden 啊什么之类的，这个还这个没有，你看 Joe Biden 跟特朗普还是不一样，Joe Biden 是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就直接把他杀了是吧？
对，但是下手特别狠。这个特朗普那边，但是因为他支持特朗普，所以说也没说什么话。但是他对特朗普来说没有任何价值，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这本来不是特朗普想把他遣返嘛，但是遣返的话，中国那边正好收拾他，所以这个应该是不可以的。那首先让他在美国坐牢了。
对啊，然后一坐坐坐个30年，这个也是很震惊。他主要是后来我也不知道他钱怎么会突然都用光了。他不是说他妈的他
不是骗了十多个亿嘛？10多个亿怎么用光呢？
对啊，就是后来不是他的什么游艇什么都被封掉了嘛？我也是
那游艇这些都没多少钱的呀，就是你游艇1000万2000万了不得了，而且他的那个。纽约的那个公寓也就是6-7千万吧，就是没有10亿的。
对啊，我也不知道他钱到哪里去了。当然，他用的肯定也大手大脚。他之前不是支持那个特朗普第一任的那个什么什么那个智囊？
这个家伙到后面有点发疯了，就是整天在卖自己的精子，是吧？
对，他卖他的虚拟货币，但这个都不应该造成。
不是不仅仅虚拟货币，是他自己的精子。
他后来在那个上面什么都在说，但实际上买他单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有那个时候什么成立共和国的时候，据说买他单的人大概有10万，不到10万的人，而且都是真金白银嘛。其实这个很正常，当初孙中山来美国的时候也是捞的不少钱嘛。
那不，
对对对。
你说的可能是喜币，我说的是他的金子 sperm sperm。
我知道，我听
捐金呀、啊，捐金，你捐金捐给10万个人还了得？我靠，都这有多少人是近亲结婚了的？最后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整个过程里面，就从他开始问大家要钱，他不是开始的时候是每天讲故事吗？讲着讲着就开始卖东西，对吧？但他
又是喜币，又是庄园，又是什么？他的股份又是什么？结果
对，但从公平的角度来说，他应该的确是共产党那个间谍机关里面级别比较高的，因为他的确受到过比较高的这个奖励，对不对？
这个不知道，因为但是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他在海外一揭露，然后中国就把他那个揭露出来的人给抓了，这样子。包括王岐山，他保席那个，然后专攻王岐山，王岐山就他干掉了。我靠！
对这个，但是总体看他最后的节奏来说，我觉得他是他没钱了，他加速保，他应该当初逃出来的时候。
他钱应该是，
他应该没带多少钱出来。
他钱应该是不缺的，但是他到后面是有点吃相难看。他洗币的话，我觉得技术上也可以做的呀。你不要全骗嘛，对不对？你就正儿八经像特朗普那样也搞个虚拟货币好了，卖就卖嘛，就是有点涨点虚价的话也没关系啊。比如价值2毛的，他卖个2块也没，这个也不犯法，人家愿意买嘛，对不对？但你这个说是说虚拟货币，实际上是根本什么都不是呢，这个就比较扯了，这肯定是欺骗了。那你正儿八经的卖虚拟货币的话，这个还是合法的，对不对？我觉得。郭博士，那个给那个你给
对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他把他的钱到底花在什么地方，他到底带了多少钱出来？他肯定是带了一笔钱，但是没有带那么多，因为他在节目里还在耿耿于怀，他那个盘古天下什么之类的都被国内给封了。
盘古封了，他觉得耿耿于怀也是啊，因为那个东西还是值钱的呀，几个亿或者几十个亿还是有的吧，对不对？
那个东西主要是据说有巨大的现金流，因为大家都喜欢那个地方，然后都愿意出去什么租商业的呀，做旅游啊什么之类的。但是郭文贵他的文化水平就到这里，他要是有你这样的认知的话，那他肯定在这里现在肯定很安全了，对不对？
对，我觉得这个人只能说是怎么说呢，就是
狗屎运好是吧？
他小聪明还可以，对不对？但是他这个眼谋大略可能不对，对不对？
对，
他小聪明，比如说骗钱啊，骗个十亿还能骗到，但是他自己没想到在美国会被抓或者什么。
对他没想到这个美国这边也会管他。但是他这也怨他，他本来在那天天讲，倒也没什么，都是民事案件。
他在国内不是，他也是为所欲为的，不是什么北京市副市长，他跟他要什么房子，不给之后就什么性爱视频啊什么，公开嘛就给抓了，然后后来公安部副部长又马建是吧，是什么，然后他也差不多这么搞，然后我这个就太厉害了，我靠。这种，
对啊，他就
那个手法，当然到美国，当然就没派不上什么用场。但是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像那种班农之类的。
有一个最重要的，你可能没有说啊。他的确收到过中共给他的最高奖励。
真的吗？
对啊，你是回去查。
这我不知道。
对，他也承认了，就是说他被派出来，他最早他并不是单纯的。他实际上就是被派出来做一些跟中共有用的白手套。
我靠，这个太过分了，我靠。
你可以看见了，他说过嘛，我自己当初给我发奖的时候，大家没有这么对我，对不对？然后他说为什么凭什么最后要这么对我？其实他主要问题就放在了他当初还记得吗？他跳的最欢的时候就是两个人选总统的时候。他看错了方向，押错了宝。
对，
然后
他要到那个特朗普身上。
对，然后他猛咬拜登倒还无所谓，他咬拜登心爱的儿子。你妈你也知道，拜登的大儿子死了，对不对？最爱的就是这个小儿子。
嗯，
他妈的，他去咬人家小。
他不，我觉得他咬这些东西蛮扯的，就是你说是可以说，但是你要人家普通老百姓这什么智商的人能相信他吗？他说他有视频，什么那个亨特拜登有跟特朗普女儿性爱的视频啊，什么东西？我觉得这种太扯了，你人家也不是傻子，你想睡就睡了嘛，我操，然后还被你拿到了，我靠，这种东西。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以为这个视频，
嗯，
这些白人会在乎，其实人家根本就不在乎，你懂啊？懂我的意思吧？然后你放的那些拜登的，
当然他这个手法就跟他以前在国内又对付刘志华跟马建的做法差不多的，但他
对，但是
他的做法是他的思路是这样的，但是他没证据，就是全是假的这玩意儿。
对，后来不就
老我有这个东西呢，我就对啊，我就可以讹诈你了，结果他实际上没有这个东西。
对，后来那个美国起诉的时候，不都说他很多都是自己造出来的吗？
嗯，
自己拼出来的 ，AI 造出来的。但实际上就是说，他当时头脑已经不清楚了，你懂我意思吧？因为可能美国这边虽然说他投诚过来了，但是他因为替中共做过高级别的东西，不给他绿卡，那他也不能一直在那待着，对不对？他也想拿到绿卡，但是他后来发现不给他，那他就崩溃了。
嗯，他跟那个这个班农啊什么白搞了，那是以前不是有个上香港过去的什么严立孟博士啊什么的，然后也跟这帮人混在一起搞在一起，感觉是他把严立孟送去搞性贿赂去了，挺扯淡的。好，我们见一下广告再回来。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啊，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14:30。今天我们嘉宾分别是陈涛和顾颖琼博士，我是小袁。那么继续谈郭文贵的事情啊，就是，其实郭文贵开始爆料的时候还是可以说是顶流，对不对？有好多人，比如说他 YouTube 直播啊，或者可能都挤爆了，人家等着看的。有一次是好像美国之音直播就是采访郭文贵的，然后后来还突然断播，被人家揭露是中国政府插手啊什么东西，然后美国之音还有人被开掉的，对，
估计是炒作，就是吸引一下眼球，知道吧？
对对对对，反正但是他早期就至少有两三年是很火，然后好像爆一个料就几个，人家一查还真是这样子，我靠，包括海航的什么，海航是什么是王岐山的什么私生子，什么冠军啊，什么东西控制啊，什么东西，那搞不清楚，挺扯的，我靠。 所以他现在被判30年，当然他应该还可以上诉是吧？就是说还没有，但是能够搬回来的可能性估计比较小，因为现在判是陪审团判的嘛，现在是陪审团判的，对，拖了很久了。
那时候还不允许他假释，说他容易会逃跑，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对，
他说我能不能交个上千万的保释金就让我出去。
我估计是要出要他交个5亿他都搞得出来，不知道这反正，但是他肯定会跑，对。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他跑什么地方去，因为所有地方要么跟中共是好朋友，要么跟美国是好朋友，我实在想象不出来有哪里是两个都不是好朋友的，可能跑到古巴，跑到古巴也会被送回来的呀，我看。
这有点意思，对，行，我们再看，就是，其实，这些天，就是如果，留意一下的话，就是。乌克兰反攻俄罗斯有很大的进展，就是他能够纵深几千公里，然后打击俄罗斯的石油设施，包括克里米亚基本上都成孤岛了，然后就是现在普京差不多要慌神了，就是还禁止出口它的那个柴油啊、汽油啊，因为它国内俄罗斯国内不够用了，所以就是相当于俄乌战争的战局可能这个天平已经偏向乌克兰了，就是俄罗斯当然现在跑说什么失败倒计时，但是应该是俄罗斯更可能失败了，就是这，而且大家。都认为就是俄罗斯是不敢使用核武器的，因为那个欧盟都就是欧洲国家都准备好了，就是如果俄罗斯用核武器的话，欧洲国家都会对付俄罗斯。
对，而且你如果看国内的视频的话，第一次国内的视频也开始放，说普京说可以不用打了，如果你们要是再进攻俄罗斯本土的话，我们会严厉的惩罚你，但如果你要谈判，我们就可以结束了。这是我昨天看见第一次，因为你也知道中国的这个媒体，他不会乱放一些俄罗斯的东西，肯定都是俄罗斯那边传过来，想放什么就放什么，你知道吗？
对，现在他们乱放，就是乌克兰轰炸俄罗斯的镜头被他说成是俄罗斯轰炸乌克兰的镜头。就是石油设施燃烧啊，或者是油田也燃烧啊什么的，所以这是国内的情况，但是他现在战局是应该是差不多逆转了，而且俄罗斯的战损很高，就是4年零四个月已经伤亡100多万，就是包括受伤的跟死亡的也40-50万也有了。所以这个还是蛮惊人的，然后
对
他也没办法推进，现在也推进不了，对。
对，他主要是经济上一是跟不上，二是那个人招不到了，因为现在都是无人机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招过去就成为炮灰嘛，对不对？
招上去就消失了，然后而且现在我看的那个数据说是，现在要签字费。就是你在俄罗斯签字费就是420万卢布，420万卢布大概好像相当于40-50万人民币，你只要签字就给你。然后当然了，他们也说了，如果你一上去就被人炸没了的话，也很难再给你继续发工资，因为看不见你具体的尸体，人家会认为你是失踪，就不认定为这个死亡。这里面也是一个。就现在战争实际上是已经不太需要人了，这个这个是你送新兵上去也没有用，你跑再快你也没那飞机跑得快，而且现在 杀人就跟打游戏一样的。
对，现在还有一些技术在山洞里面，比如说你这掩体啊什么的，但无人机直接能钻进去，它不是整体简单粗暴的炸，就是朝有人的目标。这无人机它是 AI 先生，我找人，然后你这个人不管缩在哪里，他都能把你追出来，把你轰炸了。
对对对，而且
就很厉害。
而且现在就是说，有些无人机你就没法干扰了，因为它有全景模拟，它那个无人机就是比如说自己上面就有眼睛，它可以看啊，它知道我飞了多少公里，看见什么东西，这些还没到，我还不能炸。就是跟以前那个什么无线电波，什么我需要来指挥它到哪里哪里，还有或者说后面挂个尾巴什么之类的，那都已经先进很多很多了。
嗯。陈大，你觉得这个俄乌战争有什么高见？
嗯，我是其实是看到一个消息，说是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应该也就是这两天嘛，那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这个，因为白俄罗斯是等于俄罗斯现在公开还在相当于是他的最铁的盟友嘛，普京和卢卡申科进行了一次会晤，然后会晤完了呢，双方没有对外发布任何的官方的消息，
嗯，
然后。
卢卡申科又到北京见
会完了，对，会完了，卢卡申科立马跑北京去了。
嗯，
而且这个他到去北京的这个访问之前也没有任何的，说是安排，感觉是一次临时的前往北京的一个出访，所以就有这个分析，就说会不会是这个普京，比如说想。让白俄罗斯投入更多的力量在这场战争里面，但是白俄罗斯从他自身的这个利益角度考虑，不愿意这样，然后他可能担心，觉得怕普京搞他，然后立马又跑到中国去再紧抱一下东大的这个大腿，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小的细节，就有人说感觉普京连最后的铁杆盟友现在都要跟他保持距离了，因为中国虽然说是一直在比如说供应链上支持俄罗斯，但是毕竟在公开出兵和支持战争这件事情上中国是没有进行公开表态的嘛，那白俄是一直和俄罗斯站在一起的，甚至最开始的出兵有一部分也是俄罗斯军队从白俄罗斯境内往乌克兰打的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会不会是就是普京失去了又一个重要的这个政治盟友呢？所以这个也是后续值得观察的一点。那像刚才两位聊的这个乌克兰通过无人机啊和这种远程武器一直在对俄罗斯的本土进行打击，甚至是已经炸到了这个莫斯科的周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对乌克兰这几年就是培养出来的他的这个无人机和一些这种远程武器和军事系统的这个能力，还是觉得真的挺厉害的。你想他的这些东西都得突破俄罗斯的这个一些防空系统啊，包括雷达呀等等的一些的防御手段，然后来去击中目标。你像最近他重点打击的克里米亚地区，炸克里米亚的桥啊，然后还有他的一些能源供给设备啊，其实都是让这个俄罗斯和普京是非常难受的一点，因为俄罗斯本身它的这个领土面积就非常大，然后加上能源设施、能源的基础设施也非常多，所以如果乌克兰就盯着这些，比如说它这个内陆后方的一些地方去打的话，其实对俄罗斯的就是继续去维持这场战争的运转的一些基本能力还是会有很大打击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看啊，当俄罗斯当乌克兰采取这种前线给你僵着，然后一直在偷你后方的这种战术，俄罗斯究竟还能撑得住多久？
乌克兰跟白俄罗斯是这样，就是泽连斯基上一周前他弄了个最后通牒，说给你一个礼拜，要你拆除那个在 就是俄罗斯布置在那个白俄罗斯的，就是那个相当于发射导弹的这种架子啊，什么东西，还有一些战争设施嘛，就说，他说如果你不拆掉的话，因为那个卢卡申科一开始他还道歉了，说那个向乌克兰表示歉意，所以呢，那个泽连斯基说如果你不拆除的话，我们来，就这样子。就是其实蛮强硬的，就是泽连斯基是蛮罕见的。结果他说了这个话之后是起作用了，就是相当于是卢卡申科他把那个一些设施相当于关闭了，就不能运行了。就是比如说对准那个乌克兰导弹的一些设施啊，他把设施关掉的话就不能用。那么普京可能当然是不爽，所以呢去见了卢卡申科，然后卢卡申科见了习近平之后，据说是态度又转回来了，又对乌克兰强硬了。那么接下去就是泽连斯基会不会像他说的，你不这些都不拆掉，就我来拆，这种就相当于是你不干的话，我无人机把你炸掉，就相当于这样子。那究竟炸不炸，我们就只能说拭目以待，对不对？就是，然后，这还是蛮有，确实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互动也好，或者一个进展也好，就是说，如果白俄罗斯不支持俄罗斯，那么，因为从白俄罗斯进攻可能方便一点，比如说，离基辅更近，
对，离基辅更近一些，因为刚好是在那个。乌克兰的西北的那个边境外面嘛，白俄罗斯那边，基辅离那边很近。
对，这个是一个，只能说是，从我们的角度，我们是希望我们当然希望这个乌克兰赢。哇塞，我靠，如果世界上都是谁这个侵略者得势的话，这个世界都乱掉了，只能说是。但是其实最近这些进展是不是跟特朗普的态度有关系？因为我觉得特朗普有没有扭转他对俄乌战争？但因为他以前是帮普京，现在他不用站队，就谁也不帮，我觉得已经是帮那个乌克兰了。你不帮普京，你说不帮俄罗斯就好了，因为你帮普京的话就难搞，对不对？这个事情。
对，中国给了美国，给了那个俄罗斯还是不少东西。你想想这几年那个中俄的什么贸易总额，
十倍，对。
对啊，都跳到1-2000亿美元了。
对啊。
但是我就一直不清楚，这个俄罗斯到底给不给中国买单？我估计，因为我在网上
看，你说是很多都是欠账的，因为我也知道，因为我有朋友在国内就是做企业，然后接到了俄罗斯订单之后，后来。很烦，因为他说那个，不给钱，所以他就最后做了一批，接下去就不想做了嘛。那除非
然后你催中国政府，中国跟着政府也不帮你，
是吧？对啊，你这玩意企业，国内的企业，不管什么企业，谁挺得住那么大的量，然后又不给钱的，对不对？你已经骗。受规制片嘛就够了，对不对？那不可能无休无止的不给钱给你白做，这种事情不可能。
对，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看中俄友谊到底在什么地方。但是中国这次，说实话，世界也很幸运啊。要是俄罗斯这个真的三个礼拜，
三天，他一开始说是三天的。
这三天吧，把乌克兰占了。那现在我估计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打了。我靠，
这玩意就说这就是大话嘛。特朗普还说半天，他当选总统半天那个俄乌就停火了。我操，神经病！他两年过去了没这给自己夸海口夸成这个样子了。
那个
我们再进行
广告，
时间正好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金石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嘉宾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房地产经纪人、软件工程师顾颖琼博士，还有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主持人陈涛。我是小袁。
那我们刚刚谈到了俄乌战争的一个局面，就是现在是显然对乌克兰更有利，那么接下去会怎么发展，我们只能说是拭目以待。其实我们我个人来说，就是立场一直没变，就是我们支持乌克兰坚决反击侵略者，对不对？就是这个我觉得侵略的不管是当年日本侵略中国也好，现在俄罗斯侵略那个乌克兰也好，对，我觉得都必须被打败，不然的话这个世界就乱套了。那就是最近有什么其他的新闻你们觉得值得讨论的？陈涛，你那边有没有觉得什么特别的？
我这边其实最近我一直在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从上周的后半周开始哈，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每天都会判好几个案子，就是可能是这个最高法院它的这个工作的一个节奏吧，就是在进入七月之前，因为他在七月之前，到了七月，这些大法官啊，相关的这些工作人员也要休假啊等等的，所以呢，在就是之前过去这一年很多积压的一些案子，然后最近都在感觉是一个加紧时间的这个判决嘛，所以从上周后半周周四周五开始，然后就一直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判决出来，像今天也是一天那个一天又出了好几个重要的判决，所以这些判决其实也蛮值得关注的，因为很多的判决实际上都是这个特朗普政府的一些这个行政行为引发的这个司法争议，然后最后打到高院去嘛，然后由高院来做一个这个决断，就比如说今天比较重要的几个判例，一个呢是最高法院支持了这个美联储，就是不让这个特朗普直接去撤换美联储的一名理事那相当于这名理事当时他的名字叫 Lisa Cook， 是之前特朗普一直想要去动的这么一个，相当于美联储他的这些理事都有一个表决权嘛，对这个美国的未来的货币政策的走势都有一定的发言权，所以这个判决呢等于是这个最高法院支持了美联储的一个独立性，不让总统去直接去干预美联储的这个人事任命。但是呢在另一起案子其实也是跟特朗普要撤人有关的，那最高法院又支持了特朗普政府，就是FTC 就是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一名这个委员，然后是特朗普想撤他， 然后之前是打官司说，因为联邦贸易委员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这个联邦的一个监管机构嘛，那这个以前的一个法律惯例就是从1935年的一个判例就确认了，就是总统对这种独立的一些这种，比如说像贸易委员会啊、什么通信委员会啊这一类的这种行业监管委员会的独立性是政府要对其保持尊重的，所以一直都没有过，比如说政府要直接没有到任期就撤换相关这个委员会成员的这种先例，但是最高法这次是给特朗普政府是开了绿灯了，又让特朗普是可以把这个人解雇掉，所以这些案子呢都是，
但是今天又判决可以使用那个就是邮寄选票，对不
对？
对
对对，邮寄选票这个也是，应该也是跟华东这个选民。关联性很强，
这个如果最高法院支持特朗普的话就挺糟糕的，就是但是他还是，我觉得最高法院基本上没有完全被特朗普控制，只能说，所以这个我觉得美国还是，我觉得只能说是有点值得欣慰的，虽然有
对，虽然有一些案子他们会倾向于保守立场，但是还没有说是完全跟政府站到一边去，
对对对
对
对，
对，
因
为邮寄选票本身并不会，你只要检查准确，它都是发给你每个人的，按理说作假也不太可能。
对对对对对，但是特朗普就不喜欢邮寄，
因为他输了嘛，他就要找理由啊。
对对对对，
今天的这个关于邮寄选票的判决倒是不是说是不让邮寄，只是说是
可以继续
选票，是选举日之后才到这个计票中心，能不能
才到的还可以继续点票，对。
对对对，今天的这个呢是支持了，就是说各个州还是按各个州自己的规定来，联邦这边不干涉州里面关于投票的一些细节的安排嘛，就还是尊重了一个州权。
因为这个美国的宪法就本身各个州的选举是各州自己负责的嘛，所以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这个最高法它还是就是还是站在更多的法律就是原本的一些意思和解释一边吧，就包括上周的那个一个重要的判决嘛，就是说政府是可以取消一些这种外国移民的这种临时保护身份的，那现在来到美国的很多的比如说像海地的移民、叙利亚的移民等等这些移民，他都是有一个这种叫做临时保护身份的这么一个状态，让他可以合法在美国居留和工作，但是这种临时的状态呢又没有个下文，然后之前呢就是一直往后延，一直拖，那么特朗普政府呢就说要适时的去终止这种身份嘛，以便他们驱逐这个移民，那上周的话最高法院是支持了政府的这个要求，大概可能会影响到上百万的这个目前在美国的一些移民，就是主要是寻求庇护，就是以自己的国家有灾难啊、有动乱啊等等这些理由来寻求庇护的这一批移民，这个呢又是那个的。这周后面还会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判决，就是关于出生公民权的，也是要在最近宣判。所以这个案子如果出来的话，我们电台这边也是会重点去关注的，因为这个对很多的这个华人家庭啊什么的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案子嘛。就是说比如说你是非美国绿卡和公民身份的，你的父母没有这个身份，只是临时的身份，不管是商务签过来还是旅游的，或者在这边上学的，甚至是 H1B 工作的，你的孩子还能不能有美国籍，这一点还是对于很多移民来说非常关注的。这个案子最近也要判。
对，所以特朗普虽然当然现在有很多说法，比如说这个当初老毛就是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才20多年，然后就是本来这个国家有很多知识分子，然后民生啊或者还可能还说得过去，但是到文革后期的话，就是整个国家就是被你二十多年就是破坏的非常严重，就是不管是经济啊文化各方面，那么就是甚至包括这个三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就是 飞机上死亡有几千万，对吧？这种就是非常严重的事故。但是像特朗普，他虽然是短短的两年不到当总统，他的破坏也很大，我说有很多东西也是难以逆转的，就是说，然后他就是接下去一年的话，就是满四年的话，就是还要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基本上是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的，是你本来说哇那个哈佛多厉害，结果他砍经费，对不对？那你这好像每个比如移民也好，或者公民也好，或者什么东西，他都能给你搞一搞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当然以后像工作签证，特别是针对移民的，对吧？就是因为移民的话，有的是规划移民，那么有的他甚至能够 ISE 能够逮捕或者正儿八经的公民，然后绿卡持有者有受影响，当然工作签证啊，怎么转身份啊，各个方面全部受影响，对吧？就是但这之前还有贸易战呀，当然还有跟伊朗战争呀，还有七七八八，尤其是最近蛮扯的一个事情，就是那个林肯纪念堂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很有名的那个《阿甘正传》里面的一个场景，那个镜头叫 reflection pool， 对不对？就是那个能够看到倒影的那个池，就是特朗普一开始说他100万就行了，结果就是不经过招标就给了他一个朋友，然后。结果又用纳税人的钱花了1600万，结果弄出来的水是那个沼泽了，我说，然后臭得要命，然后特朗普一口咬定是什么左派人士到池子下去画了根线，人家说你这证据呢？说发臭了就是证据啊，我就是这个反正特别扯，然后现在就是。因为本来这种100万的项目，就算1600万，或者这个经费不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很小的，但是你的首都那个地方是一个国家脸面的地方，对不对？你现在脸上给你拉了一坨屎，我说你这个东西就
相当于天安门广场金水桥下面的那个河，
对，
长蓝藻，臭了吧唧的。
对啊，这玩意这种事情挺扯淡的，我靠！我就是现在他当然能不能搞定你，也搞不定，我说这玩意搞不定，我觉得这个腐败就是这么腐败的，我只能说这么腐败的，我靠！你本来怎么搞的嘛，对吧？他最后指责就是奥巴马，就是奥巴马搞的嘛，你说奥巴马当总统都
我感觉是对他的
十年前了，奥巴马对吧？奥巴马16年就不当总统了，我靠！你现在到26年的事情怪到奥巴马头上，这就太扯了。
那你也不能怨人家特朗普，因为奥巴马当选的时候，特朗普不是还是一个商人嘛，他也在公开讽刺过人家，这个所以说这个。因果报应，因果循环还都在那个地方。
他是反正对奥巴马有仇，所以一有时间就骂奥巴马。对，他不是之前在推特上把那个奥巴马老婆奥巴马两个人弄成 AI 做的一个，就是他们的头，奥巴马跟米歇尔的头，然后猴子的。猩猩是吧的身体，然后上次在白宫搞那个 UFC 的那个就是格斗的总决赛对吧，然后那个得冠军的那个运动员说大家都知道米歇尔奥巴马是男的，我靠，这种我也不知道是这种当然这种思路或者套路只有特朗普才干得出来，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特朗普跟他说的，你那个，而且
我是投其所好吧，我觉得
啊，
我觉得可能还是这些人投其所好吧，而且
对对，就是一有机会去搞奥巴马干嘛，我塞靠，我觉得
这个圈子里面的人本身就还是带着一种我觉得白人的，
我觉得他本来可能是想选第三任总统的，但是他但宣布比如说那个
宪法上比如说只规定只能担任两届总统，那他想破掉说三届也可以的话，我觉得奥巴马也可以出来竞选呀。如果奥巴马跟他对选的话，他肯定输啊，对不对？他肯定搞不过奥巴马的。
对，特朗普的那个刚刚又看了一下，郭文贵是检方，美国检方说是没收11亿美元，
嗯，
后来他提出反对，有一些不适，最后减成8亿美元。
那拿掉了没有？被他们没收了没有？
嗯，都没收了，他都已经被冻结了，我靠。
对，我刚刚也看了，说这笔钱最后还是要尽量的去
要还给
受害者，对，还给被他这个诈骗的这些人呢，
要还给受害者。这美国的做法是这样，对。
对，我觉得那
还不错。中国，比如说中国的做法，比如说没收了就充国库了，对不对？就是抓到贪官，家里有多少钱？
电诈的几百万的，现在毛都没有一个。政府打那么多电诈，也不知道他的钱在不在。
钱拿走归政府呀，政客。
对，而且你知道，上个月不是到处都说什么中美合作打电诈，对不对？
他是抓了几个人，抓了
安静了，他妈的，
他是抓了几个人了，但是这个受害者的钱退嘛，不会的，就是。
然后这几天我跟你站长。
嗯。
对，不是站长，我就给你反映一下，就是上次不是打那个电诈吗？
嗯、
结果这几天我又开始收到电诈了。今天早上妈的有一个人从洛杉矶打过来跟我说你好，这是中国领事馆什么什么什么，我又崩溃了。我说好久没收到这样电话了，现在又开始了。
哈哈哈！你上了他们黑名单了，我操！